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0年9月29号，是我们新约读圣经第39周的分享。那么今天晚上分享的经文是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章以及提摩太前书一到三章。那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这个一些根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在腓立比教会的南方，也是保罗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当他去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回应马其顿的呼声，去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然后建立了教会以后，那么逼迫，然后就离开，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从帖撒罗尼迦离开以后，就去到庇利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所读到的。所以建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那在这里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这个有人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所以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呢要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一章的内容。在第一章呢我们讲到这个请你弟兄姐妹你翻开圣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保罗问安以后呢，他就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那么感谢的具体内容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心格外增长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呢，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见证就是因你们所受到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爱心。所以呢，我们读到了一章三到四节，那在补充说明这个一章五节，他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是一个 clear sign 这个证明，这个证明的内容就是一章的三节四节所说的，他们在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在这件事情上证明出神公义的判断。所以呢，在一章五节说，就叫你们因为叫你们呢可以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个国在受苦。那接下来一章六节到十节呢，就是在讲神必做的事情。当你们在信心里面相信神，那么受到这个逼迫忍耐的时候，你们相信神是公义的，所以六到十节就讲神是公义的，必将这个患难报应给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所以呢，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到，在他们受到逼迫当中神公义的审判必定来临这信徒呢能够站立得住、持守得住呢，就是这个公义审判，神会有施行公义审判的一个证明。所以呢，在第十一节、十二节呢，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呢，就说你们是如此在神的国里得以站立得住，所以现在我为你们祷告，继续的在神的眼中被看为配得。被看为配得就是没有辜负神的期待，没有辜负神用恩典呼召你们。所以一章十一节说因此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前面所讲到的事情，为了这个我为你们祷告就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看你们呢这个我们在这里面要特别来看这个字看你们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使你们，所以这句话呢比较清楚的了解，就是说我们保罗说我要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呢使你们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那配得过怎么样配得过所蒙的召呢，就是使你们 啊，能够靠着神的大能，所以使你们呢，就是神要用大的能力来 enable 你们，来使你们有能力来能够配得过这个所蒙的召。但是呢，在这里面你先要有羡慕的心，羡慕呢就是说你先要有追求的心，神才能用大能使你达成。你先要有内心的意愿啊，这个啊，在主里面呢，先要有这样子内心的意愿成为良善，神呢就用大能来达成你们因信心所要成就的功夫。所以他就讲到，叫我们主耶稣的名能够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能够在耶稣的身上得荣耀，这双重双向性的这个荣耀啊。像我们常常讲祝福，那祝福呢，在啊希伯来文也是一种双向性的祝福。神祝福我们，那因着啊我们在主里面所活出的生命跟信心呢，也成为祝福给神啊。所以这个祝福也是双向性的，荣耀呢也是双向性的。所以在这个文字里面呢，是有这样子一个特性啊表达出来。所以在第二章呢，在第一节就讲到说，这个主再来的日子，他说论到基督降临啊，论到基督降临，以及我们要与主相聚集。那这一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呢？你不要随便相信。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你不要相信，你也不要因此惊慌，不要被诱惑被骗了。为什么啊？证据在哪里呢？啊，所以下面就说，因为在那日子以前啊，会出现一些的现象。哪些的现象呢？就是在二章三节所说的，在那日子以前啊，第一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离道反教的事情就是背叛和离弃。所以第一个，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必定有背叛离弃的事情。那我们在启示录呢啊，我们啊上一届主日学讲完了启示录，我们就讲到说，在启示录的时候呢啊，这个行了这个七印七号七晚这样子的灾难呢，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读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就讲到，就是说在这些经过这些灾难以后的人呢，仍然继续亵渎神。也就是说，这个灾难的目的是要带领人回来悔改认识神，但是仍然有人硬着心啊，没有，仍然继续做那亵渎神的事情，仍然是背叛离弃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必有离道背教的事情，那第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这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沉沦呢也是灭亡的意思。那么在玛利亚这个用香膏膏耶稣的场合里面呢，这个卖主的犹大跟门徒就说枉费哈，浪费了这一瓶香膏。这个枉费呢，跟灭亡跟沉沦呢、啊、是同一个希腊文，所以是同样的意思。而这是一种浪费的事情，这是一种灭亡的事情。所以他说大罪人就是那沉沦之子，而且呢这个大罪人是不法之人。你看到二章八节说有不法的人要显露出来，所以这里面讲到大罪人是沉沦之子，是不法之人呢，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从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八节，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敌基督哈 啊。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说什么呢？他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那么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好，所以这我们就晓得，这个指的就是敌基督。那如果你再从这个关于启示文学，特别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呢，那请你看到在但以理书的这个第七章第八节哈，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八节讲到说有一个怪兽啊，有一个第四兽，那长出一个小脚。那这个小脚呢，指的就是敌基督。那么 在启示录十三章呢，就讲到有一个兽啊，从这个海里出来，有一个兽从地里出来。那在启示录十三章呢，就讲到这个兽就是怎么样，就是敌基督。那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说，在一七之半，也就是说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呢，要行毁坏可憎的事情。那毁坏可憎的事情要如飞而来，代表是又迅速又多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就是说禁止敬拜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些启示文学里面可以看见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保罗所说的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之人呢，指的就是敌基督。那会做哪些事情呢？那么在第二章第四节就讲到说，会做抵挡主、高抬自己，他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做的就是自高自大、自称为神的事情。那保罗说，我曾经告诉你们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啊，你们不记得吗？那现在呢，这些事情已经出现了。然后六节七节说，但是在那日子，主的日子来之前呢，必有这个敌基督的出现，只是现在这个拦阻他呢，拦阻他来发生。那这个拦阻还没有除去，所以呢，这个不法之人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啊，会很好奇说，那被拦阻尚未发生，被拦阻就是被压抑，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力量，那魔鬼的力量、敌基督的力量被压制呢，相对的也就是被神的力量来压制。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些事情啊？理解这些事情呢？那我们从这个啊启示录呢十三章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翻到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章，我们稍微啊了解一下哈。那比较详细的解释呢，在这个主日学啊已经讲过，也有录音啊，这个可以跟教会负责的弟兄啊，这个黄香江来询问。那这也存在这个 Google Drive 里面哈、啊，如果你要去了解的话，在启示录十二章哈、啊，就讲到说以色列的后裔啊，就是有个男孩生出来，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在十二章啊，十二章的第七节，他就说这个时候在天上发生征战，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这个龙征战，这个龙呢就是魔鬼啊。在十二章第九节说，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是撒旦哈、啊。那征战的当中呢，这个龙呢，这个撒旦呢，啊，被打败了，所以被摔在地上。所以十二章的第十节就停在说，这个大龙被摔下去了。所以摔下去了。那你读到十二章十节呢，你暂时不要读十一节，你要去直接呢去读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他就在描述说这个龙被摔在地上以后呢，那么十二章十七节他就出去与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你读完了十二章十七节呢，那你再回来读十二章十一节，他就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十二章呢就讲到这个魔鬼撒旦被打败，那被打败以后呢，就说啊，有教会有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为主殉道，那胜了这个啊这个撒旦。 然后再来讲完了这个以后呢，才是十三章的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在十三章的一节，然后十三章的十一节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敌基督的部分。所以呢，在解经家他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一段的事情呢？也就是说，他说这个拦阻是什么？好，我们从这个刚才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呢，我们就明白这个拦阻呢，指的极可能就是说充满教会的圣灵以及做圣灵居所的教会，目前呢是在拦阻敌基督啊这一股力量，一直到这个教会的时代过去了以后呢，那么敌基督出来以后，那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就看到呢，你能够在这个地上生存，你能够做生意，你能够工作，必须你的额上是盖了兽印记的人，你才能够得以在经济层面能够得以生存。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段啊在讲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从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章呢来补充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啊，这个六节七节这个拦阻的部分。那么当这个拦阻的部分挪去以后，然后这个敌基督的作为是怎么样呢？他会借由各样的异能、神迹、虚假的歧视，也就是说二章的九到十节啊，就会诱惑人啊，就像你今天看到有一些啊，有一些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说他有这个灵异的能力啊，能够啊做各种奇异的事情。那这种呢，不是靠着圣灵的人呢，我们就说他是啊，像借着邪灵用各样的异能、神迹、虚假的歧视，在诱惑人，在行诡诈啊，带领这样子的人呢，不领受、不接受真理，在阻止人得救。那也就是在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呢，被兽所引诱的人在额上盖了有兽印记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拒绝真理。那比较难懂的是二章十一节，他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人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这一段文字的写法就跟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摩西跟法老王，要摩西要求法老王能够啊让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那在降十灾的过程里面呢，就经常出现这个讲什么呢？讲到说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理解啊，跟包括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心被啊这个蚩尤啊塞住啊，这个耳朵被塞住，眼睛看不见。而同样的这种是啊希伯来文学的写法，那真正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说，这里面二章十一节说故此，那么从前面所说到这里，既然是这样，既然他们拒绝真理，神就任凭他们去信从虚谎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那信从虚谎的结局呢，就是被定罪。那也就是刚才补充说明的启示录十三章那些有兽印记的人。所以在二章十三节他讲完了前面这一段，说主来的日子之前必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呢，他在这里面就要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主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你们不是刚才所说的那种人那样的人，因为神一开始就拣选你们，使你们的信服真道，又使你们被圣灵感动，能够从一个开始的信持续的信追求啊，能够坚守真道。所以在二章十三节十四节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告诉你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住。所以从上面所讲的，你们要能够站立得住，坚守真道啊。所以这个意思就在这里面。那二章十四节说，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然后我们行事为人啊，我与我们所蒙的召恩召相称，我们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荣光呢？就像刚才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的十二节，那主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要在耶稣的身上得荣耀的这件事情。那上礼拜有用到出埃及记33章18到20节，跟弟兄姐妹补充说明哈，在那个地方就说到摩西对耶和华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嘛，耶和华就回答说啊，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我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怜悯谁就是怜悯谁。所以摩西说我要看你的荣耀，耶和华回答说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所以在二章十四节，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慈和怜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荣耀是在他的恩慈跟怜悯上面被看见的。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段话语的意思。那么到了第三章啊，他说我还有话说，就是未完之言，就还没有说完的话，保罗在这里就说我求你们为我们祷告，祷告的目的内容就是盼望主的道赶快能够传开来，让他们在传福音传主的道的时候能够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能够啊不被逼迫哈，能够这个把这个福音传开来，他祈求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在这里面。他就接下来就讲到说，主是信实的，必会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就了解帖撒罗尼迦后书主要就是在讲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有些人就说哦，主来的日子马上到，然后就发生一些啊诱惑人的事情，或者是有人就不工作，有人就游手好闲，有人就好管闲事，然后又有一些逼迫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面对各种逼迫当中仍然存有忍耐和盼望的人，就是三章三节所说的主要坚固你们，要保护你们啊！而且我们相信你们现在啊，既然是这样子站立得住，现在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将来面对更大的这个患难的时候也必会遵行啊。那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所以三章六节开始就在讲这个啊，不守规矩的人，教会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人，那么你们就要跟他保持距离。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要来看啊，学习我们的榜样哈。从前啊，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让你们看见。那我并没有依靠我是使徒的权柄呢，我就不做工作，我就在那边这个不按规矩而行，我仍然是做榜样按规矩而行给你们看。所以呢，你们就效法我们啊，效法我们。如果有人不肯工作啊，这个以这个啊，好像很懒惰这样子不做工，那这种人呢就不可吃饭哈。所以他在这里就在讲到教会里面的一些规矩，然后就讲到说，弟兄姐妹，你们在这个善事上这个事情，刚才不是讲到一章十一节嘛啊，就说你们要羡慕那良善啊，有这个心去做，神就用大能力来成就你们。但是我们晓得，当我们要行良善的时候，我们要行善，活出这样子的时候呢，必然会有反对的力量啊，必然会有一些啊比较辛苦的事情让你付代价而受苦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灰心丧志啊。所以最后保罗在这里面给他们的鼓励是这个样子哈。那再来就是讲到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哈。那我们晓得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呢，这三卷书信呢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的。 那这个时候他特别的关切这个两位年轻的传道人，就是提摩太和提多，那么希望呢能够多多的教导他们牧养教会以及防患异端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呢，保罗就是要尽心的来教导叮咛吩咐这两位年轻的传道人，怎么样能够建造维持教会，怎么样对付传异端的人，怎么样在信仰上坚守真理，怎么样来管理教会各样的侍奉圣工，以及来维持教会的秩序，以及怎么样来选任教会的圣职人员，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选任教会的长老和执事。那怎么样能够做群羊的榜样，让众人看见啊，他们有长进来，怎么样来牧养各等各式各样的会众啊。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所要教导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在第一章开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开始呢，就是要来指责这个传异端的事情。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保罗说，我今天做这个使徒的职分是怎么来的？他说，我是奉我们救主神和啊，这一段呢有点不太容易念哈。他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然后呢，我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啊。这个保罗写信给啊提摩太，提摩太是我在信心里面生的儿子。好，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命令是从我们的救主神和耶稣基督所得着的，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是奉得着这样子的命令，我来写信给你提摩太啊。这个第一章的二节就是问安啊，问安。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保罗之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面，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艰难的使命啊，因为怎么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你没有这个盼望，你这个盼望啊不扎实，不相信会实现的话呢，在忍耐里面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在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是很牢靠的盼望里面，再艰难的使命啊都能够走过去的，都能够承担。所以在一章二节，保罗就问安啊，愿恩惠怜悯平安是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我们的问安都是啊，问安所讲的恩惠平安怜悯呢，不是传道人能够给你，不是牧师能够给你，这个给你的来源是从我们的神跟耶稣基督。我们人给不了你什么恩惠怜悯平安，只有从神那边才能够给你。好，所以我们在问安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问安。所以保罗在一章三节就说，我要往马其顿的时候，就吩咐你继续住在以弗所，你有一个使命的，就是你这个使命呢是要嘱咐那几个人哈，不可传异教。所以这就是提摩太接受的使命，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要负责啊，阻挡有人传异教，阻挡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听从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啊，和无穷的这个家谱。所以在讲这里面有讲到说，这些是没有圣经根据，这些与真理相违背啊，这个荒谬的谎言哈，你们不要去听。那犹太人的家谱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文件。我们读到以斯拉记呢，就讲到说，当有人家谱上记载不完全，有失落的时候呢，啊，在以斯拉记就讲到说，这些人就不能承担这个祭司的职分哈。所以你没有家谱的记载，你就失去了这个侍奉的资格。所以这个家谱对犹太人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也想，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家谱可能记载上面有失落不全备的，那他们就会用这些无穷的家谱拿出来啊，这个讲一些话语。所以一章四节说，讲这些事情哈， 没有用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对比。那你讲这些事情呢，是产生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比什么呢？对比在一个啊，这个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在这个章程哈、啊，章程，比如说章程就是一套规矩，所以章程呢，在做动词用的时候是管理或者是说权柄。那做名词用呢，你说一套规矩或者是一个职分。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啊无用的这些谈论呢、啊、比起在这个管理神的工作上，在侍奉上，在职分上，在信心上所要完成的事情呢，你这些无啊荒谬的谈论呢，并不会带来什么帮助，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亮光和启示哈。所以这句话一章四节，它的意思是这样，只是我们读起来不容易了解。所以在一章五节，他就讲到一个动机的问题。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爱啊，就是说，所以这里面呢是在跟一章三节嘱咐那几个人，嘱咐呢就是命令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说，保罗说我所嘱咐你的事情，我所命令你去做的这个事情呢，这个背后的动机哈、啊、是一个爱心。所以这个背后的动机跟那些这个偏离真道去讲一些虚浮的话呢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纯粹出于爱心里面来讲的。那我所讲的，我所关爱你们所讲这些啊，要这个啊分辨真假，分辨这个荒谬的事情，你要来分辨真理哈。你我这样子跟你们讲这些话，是出于爱心的动机，是出于我里面清洁的心，我不是想要得什么人的好处哈，我是对我的良心对得起的，是出于无愧的良心来说这件事情，而且我这个是完全没有虚假的信心所生出来的爱心，所生出来这个 agape。 所以我们人里面有这个 agape 的爱，是有这样子基督的爱呢，是因为我们一个无为的信心，没有虚假的信心产生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能够去爱别人这种没有条件的舍己的爱的时候呢，是一个出于没有虚假的信心出来的。今天你会做一些啊，我们叫做 confrontation， 就是啊对抗人的话，最是让人家啊觉得要劝勉，要劝告，用真理来劝导，要说诚实话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动机是出于一个爱心，这个爱心是没有任何利益考量，没有为什么身份地位权柄考量，完全是很清洁的心来谈这些事情，而且呢做这件事情是在良心上无愧的啊。所以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理解啊，一章五节是在讲这个意思。那讲完了以后，一章八节就是在讲什么，他讲到律法的功用哈、啊、那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在罗马书也谈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谈到，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是良善的，是神所给的，怎么会不是良善呢？那律法的功用是好的，律法只是要叫人知罪，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那律法的设立呢，不是为了义人设立的，如果你能够遵守法律的话呢，这个法律对你来讲没有威胁性，但是对那些不法不服从不虔诚犯罪的人，不圣洁恋慕世俗杀父母杀人的，行淫乱和这个跟啊男性行同性这个情欲的事情的人，这个抢劫啊跟说谎话的，这些如果是对这些人来讲，那律法就显出它的功用来。所以就像我们啊看到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交通标志说限速65迈，限速65迈对我们守啊规矩的人呢不是一个威胁，也不是一个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对那开快车超速的人呢，这个限速65迈就是怎么样显出他开车太快的一个错误出来。所以呢律法的功用就是这样子哈、啊。 所以他在第一章八节以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他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这个提摩太哈，他说我感谢主，感谢耶稣基督，因为我在基督里面的忠心，所以呢他就派我来服侍他。所以现在在一章十二节，保罗在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到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从前是亵渎神，是逼迫人，是侮慢人啊。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要了解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时候，斯提凡被打的时候呢，那个保罗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他就站在那里。扫罗是一个狂热的这个律法主义者，那么他认为耶稣是异端，所以呢他就要到处捉拿啊信耶稣的人，要铲除异端嘛。所以他从前是这样的人，一直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在这个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然后开始人生改变。所以他就说，我是从前是亵渎神，侮逼迫人，侮慢人，今天呢我这么坏的人呢还蒙了怜悯。那我做以前的事情是我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但是现在因为我是这么坏的人，所以我得到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所以你看到一章十五节，保罗称他自己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鬼。他开宗明义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也晓得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福音书里面讲啊，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不是要拯救义人。病人才会找医生，健康的人不会找医生的。所以一章十五节他就说，我是啊，在这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十分可信的。那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很不容易哈，一个使徒保罗这么大的侍奉，这么忠心侍奉主的人，到了他晚年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呢，他更多的看见自己的罪和不配啊，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是一个这么坏的一个大坏蛋啊，神都要救我，在救我怜悯我的当中，就看见他一直在忍耐我，一直在忍耐我。所以呢，像这么大的坏蛋都得救了，这个小坏蛋怎么会不得救呢？那么在这当中就看见神怎么样，神在恩慈忍耐啊，在恩慈忍耐。那我们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比喻性的这个故事哈，这个啊讲到说啊亚伯拉罕呢啊他跟一个人在谈话，那谈了五分钟的话呢就被气得要死。这个人说的话呢就是啊我们叫做、啊、不合道理又亵渎神这样。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去祷告啊，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话，他说亚伯拉罕，你只有跟他讲话五分钟你就忍耐不了了，那这个人我已经忍耐他这么多年了，你这样子一点点几分钟你就忍受不住啊。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比喻性的故事，在说神在忍耐我们，忍耐这么多年，那我们忍耐别人啊，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后面呢会读到，就是说啊，你被恶人顶撞都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你就已经受不了了啊，在希伯来书。所以我们被人顶撞啊，只是被顶撞一点点我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呢神忍受我们啊，忍受我们。我们经常也是会做一些亏欠神的事情，即使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会做一些顶撞神的事情啊。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给自己找个借口，找个理由啊，这样没有关系啦，神会原谅我啊，怎样，我们会说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对别人啊稍微一点点的这种啊不客气啊冲撞啊顶撞啊，我们就受不了了。那我们在这里从这一句话，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啊，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神一直在等待，一直在忍耐一个人的悔改， 啊，在这件事情上就会看见啊，主耶稣基督的恩慈跟怜悯。所以呢，保罗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给后来信耶稣会得永生人做一个榜样啊，做一个榜样啊。这里就说啊，一章十七节，他就说，但愿啊，这个尊贵荣耀归给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主。那一章十八节，他就继续说，我儿啊，提摩太，那我照从前对你说的话，把这个命令交托给你，叫你呢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打这个一场美好的仗。你在打美好的仗的时候，要常存着信心跟无愧的良心啊，对你的良心呢要没有亏欠啊。那如果有人呢丢弃了良心，丢弃了良心你就不会被责备了。就好像啊，今天啊，我们在做某一个专业的时候呢，比如说做手工的，常常手指头会长茧，那手指头长茧呢就不容易感觉有疼痛嘛，哦，所以呢就好像你这个啊手背上的皮肤呢啊被电熨斗烫到了，烫伤第一次烫伤就很痛嘛。那如果你是做一个烫衣服的人，你可能手就常常被烫伤，烫到后来就变成一块硬的皮，硬的皮再怎么烫它就不会有感觉嘛。所以如果我们的良心就是这样被烫习惯了，那我们就没有良心来指正我们所犯的错误，所以叫做丢弃的良心嘛，因为良心已经被烫坏了、烫硬了。所以他这一章十九节说，如果有人烫这个丢弃的良心，就像一艘坏的船，船的舵坏了，在大海上呢，他更没办法航行，因为他没办法走出一个方向。所以他就说，有人丢弃的良心呢，就好像在真道上面一艘坏的船一样。那其中呢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两个人呢，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被责备、被惩罚，因此就不会再亵渎神。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他就劝啊，保罗就告诉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者，你们侍奉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啊，这个祷告哈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让我们要经常的这个在主里面祷告哈。这也是啊，我自己在祷告上也有很多的亏欠啊，也是啊祷告不够，所以呢，每次读到这里就是提醒我。他说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嘛，因为特别你讲说为万人恳求祷告祝谢哈，你就讲到神的心意。二章四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嘛。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个上个主日的主日学，那就有人问到说，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你想一想，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哈？神的国呢，当然就是像这一句话所说的，神的心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嘛。所以呢，神的国就是要在神的国度要展开来，一个国度就是有君王、有地图、有人民嘛。那这个国度里面呢，君王统治理统治的权柄呢，是完全的被实现、被服从嘛。所以今天我们就问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哈？我们可以从主导文来讲，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我自己开始，从我自己愿意尊人主的名开始啊，我从我内心愿意尊主的名为圣开始啊，愿你的国降临来到这个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让我自己呢先顺服神，成为神国的子民啊，能够顺服主的道，走在主里面呢，这就是基本上我要来先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你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呢，后面才是说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添给你。所以在主导文的第二部分就讲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供应我们啊，这个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赦免我们的罪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是把自己的需要先摆在前面再祷告， 那我们学习呢，以后在祷告的时候，把神国的需要先摆在前面，先为自己顺服在神的国里面来祷告，先为我们自己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来祷告。就像这里面讲的，这个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这就是我们在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要做的事情。那第二呢，我们要为一切君王跟在位的来祷告哈。那这里面很重要的，我们为啊美国的这个总统，为中国的这个总理哈，这个两个大国的领导哈，他们所做的决定是会影响很多的这个人，影响很多的这个国家，影响很多的这个啊事情，而且造成我们叫做 chain reaction 哈，化学反应，连锁反应。所以我们为这个国家的领袖啊来祷告，为啊每一州的州长，为参议员，为众议员来祷告，因为这些有权柄的人他们所做的决定呢是影响许多的人。我们祷告让他们在啊，做决定的时候有从神来的智慧，所做的决定呢是不违背真理。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祷告说，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法案呢不会偏离真道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啊为在上君王哈来祷告。那你这个国家平静稳定呢，你自然就平安无事度日，那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哈，在这个人里面。所以呢他就告诉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在牧会的时候呢，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再来你要祈求什么事情呢？你要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就告诉说，你要教导教会的弟兄呢，是无愤怒无争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在2章8节，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哈，无争论哈。那这个话语的相反就是说啊，弟兄还是男人呢，很容易怒气被激动，然后呢就产生冲突，产生争论。那当然这个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是这样子，那今天呢放在我们的氛围里面呢，其实不管啊弟兄还是姐妹哈，我们就要祷告自己不要有愤怒，不要情绪被激动，怒气被激动啊。我们常讲说怒气从前门进来，福气就从后门出去了啊。一个家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一个人也是这样，当你怒气出来，你的福气就跑掉了。所以那我们呢要来做一个没有愤怒没有争论的人，我们不管男人女人，我们随时举起圣洁的手啊，我们在随处祷告。可以刚才讲到了这些祷告的内容，为神的国跟神的义来祷告。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比较啊，有些姐妹呢可能就在这方面呢就会觉得有些问题哈。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所以2章9节他说他希望愿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装扮啊？他说女人的装扮呢，不要用这个黄金珍珠贵重的衣服皮包这些啊来装饰你自己。那你看到彼得前书3章4节彼得说什么，他说女人要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个真正的内在美是温柔安静的心作为装饰。我们读箴言31章也读到这个啊贤德的妇女啊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所以呢真正的一个人的美丽是里面的美丽出来的，就让人家看见他那种光芒，那种光辉啊。所以不是靠着外在的这个啊金银珠宝衣服来装饰的。那这里面下面呢就讲到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诚敬。然后呢就讲到一个啊顺序，就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哈，是不是亚当受引诱，而是夏娃受引诱哈。这里面呢那我们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因为确实在这里面呢是不容易明白。所以呢保罗在 啊，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呢有讲到，就是说女人讲道教导的时候，女人讲道祷告的时候要蒙头，如果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看起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很多的教会也为这件事情有争论啊，就说那么有些教会的讲台呢，就是姐妹不能讲道，那么也不可以案例女传道女牧师啊，所以这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出现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呢，就是要跨越一个文化的这个代沟，当时的背景跟我们今天的背景，还有每一个种族民族的文化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读到了这个啊，哥林多前书16:20说，你们要亲脚问安，你们要洗圣徒的脚啊，要用爱心接待客旅。那我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我去住在你家里面，就像我去年刚来的时候住在弟兄姐妹的家，你们有跟我亲嘴问安吗？你们有洗我的脚吗？当然是没有嘛。因为呢，这个部分呢是跟当时在这个哥林多地方，在以弗所这些地方，他们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他们那个时候呢是穿着夹脚鞋，穿着凉鞋走路，地上都是尘土，都是粪便，所以每进入一个人的家里面，你当然就是要先洗脚。包括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洗耶稣的脚，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进到家里我们就把鞋子脱掉了，我们就换上家里的拖鞋啊。那我们当然是用爱心接待客旅，当时没有旅馆，所以出门在外的人都是靠啊弟兄姐妹在接待嘛。那讲到亲嘴问安，当时他们那一代的人，那个地方的人就是有亲嘴问安的习惯嘛。就像我们来到了这个美国啊，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我们会有这个啊拥抱的习惯，还有这个亲这个脸颊的习惯嘛。可是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并不是说圣经写在这里，那我们这个跟信仰没有关系的社会习惯呢，我们都要去啊，学习都要跟着一样。所以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到教会呢，我们先抱在一起，先亲嘴问安，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些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呢，在那个时候的男女呢，不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地位。所以如果基督徒的妇女因为信主以后，她认为她的地位提高，像男女平等，像男人一样公开说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当时是造成一些困难的。而且当时的我们讲到蒙头跟不蒙头的这种情形，那我们晓得不蒙头呢是当时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哈，这个妓女是不蒙头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背景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段话语的啊，这个提摩太前书2:12跟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姐妹讲到，跟这里不许女人讲到呢，是跟她的一个背景有关系的。如果说这个讲到啊，讲到其实也就是教导，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姐妹在教会就不能教主日学，不能做很多的事情。那其实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啊，盼望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一部分。好，那2:15也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2:15说，男儿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个生产呢，我们就不要用灵异解经，我们就讲说女人生孩子，在当时的这个医疗状况环境，生孩子可能是一件会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啊。但是今天不会有这样，在生产上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当然我们都是要存着信心，都要存着爱心，我们要经常追求圣洁，要谨慎约束自己的心，不管男人女人，我们都是这样子要做的啊。这一点我们是可以明白。那到了3这个部分呢，就讲到这个这个资格，他3:2说到做监督的啊，做监督的。那我们晓得 从这个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呢，可以明白这个做监督跟做长老其实是在讲同一个职分。如果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十七节和二十八节，会看到长老跟监督呢同啊分别出现在这两节的经文，那么所指的是同一个职分。只是监督呢是从他的职责的性质来说，那长老呢是按他在灵性的程度以及牧养的职分来说的。那么讲到说得做监督或做执事，三章八节讲执事嘛，这个资格呢，其实这两种职分的资格读起来呢几乎是一样，只有一个不同的是在三章六节，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比如说你刚刚啊信主进到教会的呢，你就不要做监督，因为在资格上呢不合适啊，也对教会的认识不够，在灵命上面呢也不成熟，就不合适做监督和长老。那这里面呢讲到很多的这个啊条文，比如说资格，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资格就是无可指责。如果你今天选出来一个长老或执事呢，是有被人家有一些怀疑或者是啊这个啊指指点点的地方的话，那就会带来侍奉上的困难。所以第一个我们选执事或长老呢，第一个就是必须无可指责啊，无可指责呢在这里面呢都是一样哈，所以三章二节说无可指责，三章十节说没有可责之处啊。那接下来在这两段都说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说在婚姻上的圣洁，婚姻上的圣洁。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就会有的教会呢就用这个条款说，凡是离婚再婚的人或者是离婚的人就不合资格做长老或做执事。那在有些教会呢，他们在处理长老跟执事的这个资格上面又有些不同啊，所以在这里面呢讲到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弟兄姐妹我们就自己看就好了。那到了三章十四节以后呢，保罗就对提摩太说，我盼望呢能够赶快到你那里去，可是万一哈我被其他的事情给耽搁了，我不能到你那里去的时候，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要告诉你，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呢能够牧养群众啊。这句话就是什么呢，他说教会这个家呢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呢最重要的就是根基跟柱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真理。那我们刚才读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直在这个对啊对付异端，对付这个啊这个啊假教导上面哈，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假的教导异端进到教会呢，就等于把这个教会的根基跟柱石给拆毁了，所以教会就摇摇欲坠哈。所以我们了解教会是神的家，那神的家呢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要感受到真理，要感受到温暖，爱的温暖。所以你怎么样来表现出来呢，那我们晓得啊，前面讲过啊，约翰福音啊，耶稣基督说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啊。那么他所买赎回来的儿女，他所要建造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嘛，所以他建造的教会自然是要建造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就像今天你的家，你的家被建造好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家里的这个地基啊，如果地基不稳固，那这个地基下面的泥土滑动呢，你这个家呢就倾斜，墙壁就会产生裂痕。所以一个房子盖好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柱石和地基根基啊是不能移动的啊，这不能移动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把一个房间隔成两个房间，或两个房间拆成一个房间，这些可以改变， 啊，我们的外墙颜色材料都可以改变，但是房子的根基跟柱石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最重要的你要用真理，你要不但要维护教会的真理，你还要教导真理，在教会里面教导真理。就像我们啊，这两年来我们很注重教导圣经，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圣经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要建造在神的话语这个根基上面。我们建造稳固了，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成熟，就会成长。所以教会有责任要来维护真理的存全，那坚对这个真理维护的坚决的态度啊，就是像柱子一样稳立不动的。那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说这种敬虔的奥秘如此的伟大哈啊，那是怎么样呢？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神在肉身显现。那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父怀中的耶稣就让我们看见了啊，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那被圣灵称义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说的，真理的圣灵来，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是被圣灵来证明啊，被圣灵来证明。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二节说，圣灵证明耶稣是神所高立的使者的义者。好，所以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证明，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哈。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三章，以及提摩太前书的一到三章，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记得，我们的生命哈，我们要建造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我们教会也是，所以我们要维护真理，我们要坚守主道，在主的道上站立得住。我们不要被人家一些诱惑的话听了，我们就随风摆动，摇来摇去啊，这个就是对我们不好，对教会也是危险的事情。所以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这样的委身，认真的来了解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们不但读了要懂，懂了要成为自己的，消化吸收以后，你就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所以那我来为你祷告哈，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其实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说我们在爱心里面啊，我们在爱心里面的侍奉，这个爱心是从没有虚假的信心里面出来的，这个爱心是一个清洁，不含掺杂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没有想要为自己得什么好处的。我们这样子的爱心是一个对自己良心没有亏欠的侍奉。主啊，那我们不但在这爱心里面来操练与弟兄姐妹相处，我们更要在真理上面扎根，我们要能够站立得住，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功课。我们要站在真理上面，我们要活出恩典，因为主耶稣充充满满来到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看见啊，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也能够在我们这些啊渴慕活出良善的人上面，主要用他的大能力来 enable， 让你活出在信心上面所要达到的一个侍奉和目标。恩主，谢谢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一生不是白跑一场，而是呢被主所称赞的，是能够显出你的荣耀来的。恩主，谢谢你，那我们晚上在这里的学习成为我们灵里面的帮助，感谢你，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好。